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5面。心是心闻染物见佛具台。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，当我们刚开始啊去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时候啊，其实我们这个正念的力量啊是去逼迫到我们无始的无明妄想。当然无明妄想它这个时候也会产生一定的反弹，它也会去逼迫我们的这个心中的正念。这么两个真妄两种的念头在心中啊互相逼迫的过程当中呢，就产生的这个啊心神魂魄啊这个气息啊互相的摄入，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产生一时的感染跟领悟，而见到佛陀啊安住在莲花台上，是有这种相貌出现。看经文，又以此心沉入脚侧，内观花明，十方遍作阎浮檀舍，一切种类化为如来，以时忽见譬如遮那具天光台，千佛围绕，百亿国土及莲花即时出现，此名心魂灵悟索然，星光严明照诸世界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劫即受勤学。那么又以此心，那么这个正念心当然是修止修观的心啊。那么他的心是什么相貌呢？是沉入脚侧。这个沉指的是这个止的力量，安住真如的那念心叫做沉。那么这个入呢，指的是观的功夫。那么这个止跟观的功夫是脚侧的，就是清楚分明的现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引申一种内光花明，这个内光，这个观指的是一种善种子，所以他过去生曾经有意念佛陀，有观想佛陀。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止观的脚侧的力量的逼迫呢，就把过去的善种子啊把它显现出来啊。那么是显出来是什么相貌呢？看下面说，是十方遍作阎浮檀舍。他在佛堂打坐啊，当然是娑婆世界啊，看到的是大地是泥土的嘛。但突然间他看到他的地上怎么都变成紫金色的，墙壁也是紫金色的，大地也是紫金色的，而且一切种类化为如来。他眼眼看到去啊，外面那些小鸟啊动物啊全部变成佛陀的形象，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。那么古德说，这个时候它是一种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，整个无情的世界跟有情的世界要回归到一心真如的一个前兆，这是好现象啊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呢，他看到了三种佛。第一个譬如遮那，法身佛遍一切处。第二个报身佛啊，这个具天光台，就是无量光明无量相好的报身佛，坐在这种放大光明的这个紫金台上。第三个应化身佛呢，是千佛围绕，百亿国土及莲花即时出现啊，就是这个一花百亿国，一国一世家嘛啊，一个花啊就有百亿个国，一个国就有一尊的世家如来，每一尊一个如法都是像一朵莲花。这个时候三尊佛呢，法身报身化身啊，是同时出现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只是一个啊，因为你这个止观的相应啊，就是心神魂魄互相摄入啊，而灵悟所染，把你过去生啊去忆佛念佛的这个善根把它逼出来，在这个星光啊，在这个深入的修学当中把它逼出来，而能够照见诸佛的世界。那么只是暂时的相应， 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。假设你必平常心面对啊，这个是善境界，若作圣解即受其显。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，若作圣解即受其显，说明一下，说是我今天把佛像执着是真实的，产生执着，怎么就会琢磨呢？琢磨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心动，你心一动，你就有机可乘。我们前面说过，你修止观的时候啊，很多人是不同意的，魔王不同意，你的冤亲债主当然也不同意。过去生我们曾经造的共业，大家都是随顺生死之流，你现在要逆生死流而要顺真如之流，他当然不同意啊。但他不同意，他平常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你一直正念真如，真如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，没有人敢靠近的。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忍者心动，他就有戏可乘。海公讲一个故事，说在这个过去的禅堂啊，有一个维罗师父，他止观的力量很强，他一入定的时候，他的神识就能够离开身体，就前面说的生人出外，但他偶尔有时候跑出去玩一玩又回来。但是有一天晚上啊，他肚子实在饿得不得了，非常饿，因为在禅宗他们功课很多啊，所以在早期的禅堂啊是过午的，晚上饿得不得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神识出去以后啊，他就跑到厨房去拖那个锅巴，拖锅巴呢，用的古时候锅巴啊，放在碗里面泡水啊，把它搅一搅，就这样喝下去，暂时的啊止住饥饿。但他吃了以后，他觉得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大众的东西啊，所以他就拿了很多锅巴，就每一个那个禅堂里面的禅师啊，一个人手上就分一个锅巴。他想他吃的，别人也应该吃一份，然后他又回到他的身体。那么一次两次啊，这个方丈和尚就觉得这个人要对峙一下了。那么当时对方丈和尚的禅定功夫比他还高深。那么这个时候维罗师父他一入定，他神识又跑出去了。方丈和尚就跟他侍者说，你把他的身体抬到我身边来。那么抬到他身体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方丈和尚的定力比他深啊，这个维罗师一回到禅堂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身体，非常紧张。还有一个同伴道友说啊，说你的身体啊被方丈和尚拿走，在他的旁边，你要向他忏悔。维罗师父啊回去向方丈和尚忏悔，方丈和尚种种的喝着才把身体还给他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今天你的神识会出去，这个只是一个征兆让你知道而已，你的心不能够随顺他的，你一随顺他以后，你就忍者心动了。那万一你神识出去了，你的冤亲债主把你的身体占有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就很多状况会出现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观想啊，即空即假即周，它只是一念心性所现的影像，是唯心所现嘛。你今天会出去，会在里面，在外面，在中间，它都是一念真如本性所现的影像，如此而已。你要的是真如，而不是它所现的影像。你要追求的是那个魔力宝珠啊，不是魔力宝珠所现的那些小东西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很清楚，你的目标是要回家，而不是在回家过程当中啊，那些小花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看第五颗，金明逼现空城宝色。那么这个金，就是金纯明了之心啊。那么这个时候的逼迫这个无明妄想呢，突然间啊，在虚空当中啊，成就七宝的颜色现前。看经文，又依此心精研妙明，观察不停，意暗降伏，自知超越，以此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，同时遍满不相留碍，青黄赤白各个存现，此密意暗功力一分，善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，命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其显。首先我们看它的用功的内涵啊， 又以子心啊，这个心就是修止修观之心啊。那么在这个子的心中呢，它是精严妙明啊，精严就是空假松三观的智慧，妙明它是所观的现前一念心性。那么他呢观察不停，就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观照现前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不随妄转。但是他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有一点偏差。什么偏差呢？这以下说明他在修止观当中产生的小偏差。意暗降伏，自知超越。我们在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时候，当然妄想是不同意的，他肯定会来干扰你。干扰你，当然我们要对峙啦。那有时候修观，有时候修止来对峙。观呢，就观察他啊，因缘性空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你没有一个真实的体系。那么修止就是继续的专注。那么这个修行人，他在对峙妄想的过程当中呢，他是用意暗降伏，就是完全用禅定的力量加以压制，加以降伏。而这样的一种压制降伏的力量呢，太超过了，就超越，就是这个止观已经不均等，止的力量过强，观的力量薄弱，所以完全是用禅定的力量在四相上压制妄想。那当然这个地方妄想的反弹力量就更大啊，所以这个妄想就反弹到整个虚空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唯一的无明妄想呢，他就把它反弹了，忽然见到十方虚空，虚空本来没有颜色吗？怎么变成七宝之色？而且突然间变成百宝之色，而且这是同时出现，这个颜色跟颜色之间也不互相障碍，这是第一个啊，七宝百宝之色，或者说在虚空当中呢出现的青黄赤白各个纯现，就单纯的，也就虚空怎么变成红色的，或者这个虚空怎么变成青色的啊？那么虚空当中就出现各式各样的颜色，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我们啊，这只是压抑妄想的功夫啊，做的太超过了，你这是定多会少，缺少善巧方便啊。那么因为妄想的反弹啊，就暂时看到这样的设法啊，它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。假设我们以平常心啊，不随妄转，把心再继续搭回来，这个是好现象。假设产生执着，就受磨损。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，前面的四颗啊，我们看啊，它的色印的变化，它所见到的是有色相。有颜色的，比方说啊，他身体出去了，看到外面的这个三德大地，或者身体看到里面的五脏六腑，或者看到中间的气息，这个都是有色相。那么这一颗呢，是看到的无色相，看到的虚空的变化。所以他这个人，他在破色印的时候是越来越微细的，因为诸位知道色印有两种，一种是有色相，一个是无色相。无色相就是虚空，虚空也是一种色蕴啊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呢，他的止观啊，已经脱离了有色相，而开始在消灭无色相。那么在消灭过程当中呢的一种色蕴的一时的反弹啊，所以他这个功力啊，已经是渐渐的深入了。我们看第六颗，心见密尘，暗示睹物。这个心见呢，就是在这个禅定的内心当中呢，产生这个见的功能啊，它能够密尘啊，它的心的相貌是非常的澄清而且极静。那么在禅定的澄清极静的心中呢，在黑暗当中能够见到种种的物，看到各式各样的人，也见到各式各样的物啊。看经文，又以此心研究澄澈，金光不乱，不疑夜合，在暗室内见种种物，不输白昼，而暗室物亦不除灭，此命心系密尘其见，所事动忧，暂得如是，非为圣正，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即受勤学。那么又以止心精研成策，就这个止观的心呢，不断的深入啊，它产生一种成策啊，就是极尽这个照了的功能呢、啊，更加的广大，而且金光不乱，就是禅定转身啊，他的内心呢、啊、已经专注而不散乱。那我们前面说过，因为净极光通塔，一个人禅定转身的时候啊，他的心光啊就加强了，产生他的六根的功能啊，见闻嗅尝觉识的功能加强啊。那么表现在眼根是怎么回事呢？不疑夜合，在暗室内见种种物。他突然间在晚上一片黑暗当中啊，在这个暗黑暗的房子当中呢，他能够见到种种的物品，而且跟白天看到东西是一模一样。而暗示物亦不除灭，乃至于在黑暗当中那种障碍物啊，比方说墙壁啦、门啊、窗啊，也不要把它拿掉，它就能够直接透过墙壁啊，就能够看到种种的东西，不但是黑暗下，连那个墙壁都能够透过去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内心的极尽的力量加强，心系就心内心维系啊，而且特别的澄清极净，而产生强大的这种见的功能。所以他能够在这个非常幽暗的处所啊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相应，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啊。如果以平常心来面对啊，把心再拉回来，再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，继续用功啊，是善境界。假设在这个地方产生攀岩执着，那就受到勤学的干扰。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修行人他的禅定转身了，他的强调是禅定转身。禅定转身了以后，他内心产生光明啊，净极光通达，所以他六根功能突然变强。他眼睛能够看到黑暗当中的所有的东西，甚至墙壁都不能障碍他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指的是他的禅定的转胜啊，暂时这个只是暂时的相应啊，因为他出定了以后他又恢复原状啊，所以这个只是一时的相应而已啊。看第七颗，尘病入存烧灼无碍。这个尘呢指的是啊，内外的四大啊，内在的叫色身啊，外在的是五尘。那么这个内外四大呢，并入为一心真如当中啊，因为他这个不断的把心带回家嘛，色事入离，把五蕴的身心慢慢的回归到一心真如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有什么功能呢？这个身体你用火去烧它，用刀去砍它，他的身体完全没有痛苦，完全没有受伤的相貌出来啊，是这种情况。感情文，又以此系沿入西戎，四体忽然同一草木，火烧刀灼，尘无所觉，又则火光不能烧热，纵割其肉犹如消木，此命尘病排以四大性，一向入存暂得如是，恢为圣正，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则受勤学。我们先看他的修学方法。又以此心沿入虚荣，那么前面他这个修止观的人，他禅定转身呢、啊，这个地方他在禅定当中呢，又加强我空法空的智慧。那么当然他加强我空法空，等于是加强回光返照的力量。他不断的问自己，我们的色身你从什么地方来？这个时候对色身的执取啊，慢慢的消灭，而把这个色身啊慢慢融入于一心真如的我空法空的真如当中。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呢？四体忽然同一草木。我们一般啊，我们心啊是执受这个色身，我们对外在的东西叫做执持，为是说啊， 你看我今天这个花瓶我是指使，但是不叫直受，因为他的痛苦我感受不到，没有感同身受。啊，就阿赖耶识是直识，外在的四大叫直识，但是内四大叫直受，因为有感同身受，身体痛我就感到痛，身体快乐我也感到快乐，我的快乐跟痛苦呢跟我的色身是同步的，所以这个色身叫直受。所以这个内四大外四大在唯识学的业力的角度是有差别的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突然间对内四大的直受啊，突然间一时的放掉，所以他感觉到他内在的色身跟外在的草木啊是完全一样，好像这个色身不是我的一样。怎么说呢？比方说火烧刀灼尘无所解，你用火去烧他的身体，你用刀去斩他的身体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好像你用刀子去砍那个外面的石头一样，砍那个外丝带一样，他完全没有感觉。而且你用火去烧它，用刀去砍它，你是火不能烧，而且是用刀子去砍它的肉，就像削木头一样，它一点都没有感觉。此名成病台四大性，就是它的这个内四大融于外四大当中。这排四大性就是说呢，它以止观的力量，特别这个地方强调是观的力量加强，我空法空的智慧啊已经排除对内四大那种执受。我们一般是把内四大坚固的执受啊，把这个四大执着为自身相嘛，那么这个时候把它这个执受排除掉，一向入存啊，这个时候内心啊对于这个因缘法把它回归到一心真如的当中啊，功夫纯熟。但这个只是在止观相应当中的暂时的相应啊，不是真实的圣证啊。你能够以平常心面对是善境界，假设产生执着攀缘，就受到情邪的干扰。诸位，你看的那个《济公传》啊，有这种事情出现了。你看济公禅师有一次他在油画的时候啊，看到一个房子起火。济公禅师他跑到火里面去救人了，救了一次又跑出来，救一次又跑出来，救一次跑出来，跑了三次。他的火，那个火啊，不但不能烧他的身体啊，连他的衣服都不能烧。因为他那个止观的力量啊，已经把内四大外四大，就是说他的色身跟火是两个是同一个东西。火不能烧自己吧，你看火不能烧火，火可以烧别人，他不能烧自己。也就是说济公禅师从这一点来看，他的功夫啊至少他是破了色印，所以他的色身你看火不能烧啊，刀子也不能去伤害他。好，那么前面主要是指禅定的智慧的加强，这个地方是我空法空的智慧的加强，所以他内心当中啊火冷热，他的生根啊是冷热恶相是了然不生啊，热相冷相对身体完全不能产生作用啊。看第八颗，你想化现片见诸界，这个你想啊指的是他的止观的力量加强了。我这个地方诸位看到它是属于前面的观啊，是空观啊，把有相的因缘融入到二空的真如，前面是空观，这个地方的理想是指的是假观。那么假观的力量加强以后呢，他就突然间看到这个虚空当中啊，就变化显现啊，这十方诸佛乃至于看到十方世界的种种的相貌啊。看经文，又以此性成就清净净性功极，忽见大地十方山河皆成佛果，具足七宝光明遍满，又见恒沙诸佛如来遍满空界，楼殿华丽，下见地狱，上观天宫，得无障碍，此命心愿宁祥日生，强久化成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洁即受其险。那么由于这个止观之心啊，它产生一种啊清净的强大的力量， 而且尽心攻击，这一念的止观的力量啊，是非常的纯熟。那么这当中呢，突然间啊，他看到整个大地十方山河啊，这个依报的国土啊，都变成诸佛的清净的国土。怎么说呢？什么叫诸佛国土呢？因为他看到这个整个国土啊，是七宝所成，而且放大光明。好，前面一颗讲到依报的庄严，这一下讲到正报，而且这个在整个依报的七宝光明当中，又出现的有恒河沙的诸佛如来啊，遍满整个虚空界，而每一尊佛都安住在他自己的宫殿楼阁啊，特别的庄严华丽。就看到佛法界下见地狱，他也能够看到这些众生啊，在地狱当中啊，受的刀山油锅种种的痛苦。或者上观天空，看到种种天人啊，受的无义的快乐。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啊，是完全没有障碍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佛陀说啊，这是心愿理想日生，想久化成，非为圣证。其实这个人他过去啊，可能是过去生，也可能今生啊，他有修这个心愿二门，他曾经观想过诸佛的功德而产生好药，他也曾经思维三恶道的苦而产生厌离。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善根种子啊，在这个时候理想日生，在止观的坚固的逼迫之下，而把它给显现出来。那么这个不是圣证啊，假设以平常心面对的是善境界，假设产生执着攀缘，就受情险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假观啊，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，本来我也没有忆佛念佛嘛，我也没有去想地狱的事情，那突然间看到了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过去的种子啊。在念佛法门当中啊，祖师开始说，他说你啊，看到佛像，怎么知道它是真实的佛像出现，还是属于一时的幻象？怎么判断？古德说啊，他说念佛要有因果，你刚刚在用功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忆佛念佛，你突然间看到佛像，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，那当然是有问题。这个无因却有果嘛，你刚刚在持楞严咒，突然间看到佛像，你怎么解释？当然有问题嘛。如果你平常就是修念佛三昧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那当然这是因果相符合的东西。所以这个修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，他的守楞严王三昧是一个无相三昧，是一个真如三昧。他观照真如的时候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那突然间看到佛像，那当然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，因为你的因地跟果地不相符合。我们今天是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返望归真，或者把心带回家。而这个家呢，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是无有少法可得。所以你见到任何东西都不是家，都是那个家所显现的一个，就是你回家过程当中的一个影像啊，这个大家要清楚的啊。所以古人说啊，你一旦是在修禅观正念真如的人啊，是魔来魔斩啊，佛来佛扫。因为你所观境根本不是这个嘛，你先出这个就有问题了嘛。啊，心求逼心飞出夜见远方。这个逼心呢，就是说那个止观的力量啊，去逼迫无明妄想啊，突然使令这念心啊，它产生强大的功能啊，能够在夜间呢看到眼荒的处所有种种的相貌。啊，它这个眼根啊，这个近处眼处完全无障碍。啊，我们看经文。 又以此信研究深言，复以众宴遥见远方，市井皆像亲主见熟，或闻其余，此名破心逼急飞出，故多隔见，非为圣正。不作圣心名善境界，若作圣洁即受勤邪。又以此心啊，这个止观之心呢、啊，研究深言，他不断的啊去研究一念心性呢、啊，啊又深又远啊。我们知道前面的禅定转身，乃至于空观转身、假观转身，到这个地方，他已经是色印将破了。在古德说到这个地方叫研究深言，就他的色印即将破除，将破未破啊。那么怎么知道他色印将破呢？他有一个境界出现，忽疑中夜遥见远方。突然间他在晚上坐打坐那一支香的时候啊，他是坐在佛堂当中啊，他怎么突然间啊看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啊，那个市井街巷，就是人们往来频繁的地方啊，他看到谁呢？看到跟他有缘的啊亲属，六亲眷属。而且他不但是看到他们，还听到他们讲话的音声。那当然这个是很远的地方，比方说你是在南投打坐，你怎么看到台北你的亲属在讲话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呢？这个是啊，你的止观的力量啊，你逼迫无明妄想，妄想已经快要被你消灭的时候啊，它突然间飞出，那么引导你啊产生隔见。就是说南投跟台北啊是有很多障碍啊，中间很多的树，很多的建筑物，但是你突然间完全没有障碍，都能够见到。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圣证，这个只是妄想被你消灭之前做最后的反弹啊。如果你能够不做圣心，这是善境界，如果做执着攀缘，就受到侵邪的干扰。这一颗跟第一颗是不太一样，第一颗是神识跑出去了，这一颗是他神识不动，他能够照见远方，眼根看到很多的眷属，耳朵听到他的音声，也就是说他的眼根他的耳根已经破除了什么？破除了距离的障碍。你看我们摄影距离也是个障碍，他已经没有眼镜的障碍啊，没有眼镜的障碍。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的脸谱，他就讲到这个观念。虚云老和尚在禅堂打坐的时候，他在禅堂在看到那个大寮啊，那个大寮他是离了一段距离啊，还有很多的房子的隔碍啊，大寮里面在讲什么话他清清楚楚，今天要煮什么菜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在禅堂当中听得清清楚楚啊，那么就是产生这么一个逼急飞出的一个隔见。好，我们看第十颗，邪心含昧妄见妄说啊。这个邪心怎么说呢？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先从凡夫开始修学的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已经累积了无量无边的妄想，然后才开始修学，不是从清净的角度开始修学。所以我们在因地当中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妄念，当然有些人各式各样，有些人是贪爱，有些嗔恚，有些人高慢，各式各样的妄念啊。那么这个妄念当中呢，你既然有妄念，就可能会被这个魑魅鬼神之所侵入。那么你这个时候，当你的正念要逼迫这个妄念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只要你一时的不小心，你的妄念出现，这个鬼神有机可乘，他就侵入到你的身体啊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对治，否则你会产生很多的妄见妄说的相貌啊。看经文，又以此系研究荆棘，见善知识形体变移，少显无端种种千改，此命邪心含受赤昧，或遭天魔入其心腹，无端说法通达妙意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心魔事稍歇，若作圣解即受勤邪。那么又以此心啊，就是这念心啊，到达这个第十颗的时候啊， 他这个正念真如的力量已经是非常的精纯，非常的圆满，即将要破除色蕴了。那么突然间呢，见善知识形体变离。他本来是坐在这个禅堂当中啊，他突然间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化，变成一个大善知识像，或者是佛菩萨像，或者是阿罗汉像，或者是龙王像，总而言之是一种大威德的善知识像啊。而且这个变化是少显无端，是在很短的时间就产生变化，而且是无缘无故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征兆，甚至于自己看到自己变成一个佛像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。那么这个你就要有这个心里就要有所警惕了，这个是邪心含受刺昧，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产生一时的妄念，这个一个妄念没有注意到，一时的刺念，然后这个时候刺昧鬼神有机可乘，他突然间趁这个妄念的空隙侵入了。这个刺昧就是山中的精灵或者是天魔啊，侵入到我们的身体。那么在这个鬼神跟天魔的加持之下，你能够无缘无故的啊，通达法义，善说法要，就是你本来也不会讲经的这个道理，你本来也不懂的，哎，突然间你全部懂了，突然间能够先说了，这个不是一个你真正成就圣道，那是一个妄想的侵入，一个一时的妄想的没有注意啊，被鬼神被魔王所侵入了。假设你不做圣心，这个模式就慢慢的消灭，或者你正念真如，你也可以啊念佛持咒求佛力加倍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你就可以慢慢消灭。假设你产生执着，产生跟他攀缘，跟他互动，就受到倾斜的干扰。这个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你要有个观念啊，佛菩萨不能加持我们善根这部分，佛菩萨可以帮我们消业障，可以增福报，也可以。佛菩萨可以把他三大阿僧祇劫所修的福报跟我们分享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所以我们可以跟极乐世界来享受弥陀所成就的种种的义正庄严，但是有一个地方佛菩萨不能跟我们分享，就是善根。你在打坐的时候突然间能够演说妙法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根本今生当中没有栽培这方面的善根，你怎么有了呢？佛法就是你这个不可能诸法因缘生嘛，你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呢？那肯定是有外力侵入，你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嘛。那么你又产生执着，又产生欢喜，糟糕了，你跟他感应道交。海公说啊，说这种情况在禅堂是很多很多。那么对治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海公说在禅堂当中啊，遇到这种突然间莫名其妙讲一些很奇怪的话，很简单，不要打坐了，稍作休息，去外面玩一玩回来就好了。因为你那个就是逼迫，功夫逼迫太厉害了嘛，你就把它放松，放松以后它又恢复原状，你又继续用功就更糟糕。一个人会琢磨啊，都是很精进，但是不是善巧啊。就在增光交功过程当中呢，它出现很多的事情，你一定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不迷不取不动。不迷，前面九个都是你内心所现的影像，第十个是有外力的干扰，外力的干扰。我们看最后一颗的结过欠世啊，那么佛陀结世十种这个色蕴魔境产生的过失，而且劝勉我们好好的防护，不受其害。看第一段。阿难，如是十种缠罗陷阱，皆是设立用心交护故显实事。那么这十种的缠观的这个所现的这个镜像呢，其实都是你在消灭色蕴，就是我们说的，你看脱离外四大跟内四大，脱离这个色尘的干扰，脱离色尘执着的时候，那种用心的交护。什么叫交护呢？就是正念跟妄想彼此间的交功， 啊，正念去逼迫妄想，当然妄想也不是省油灯，它也要逼迫你。那么真妄交工的时候显出的影像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啊，它完全是一念妄想变现的。既然是你正念去逼迫妄想，妄想逼迫正念，那表示说它完全是一念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。看第二段，众生顽迷不自存良，逢此因缘迷不自是，万缘登圣大妄已成堕无间矣。假设我们今天啊产生一个迷执迷惑执着，而不知道自己的功夫的浅深，遇到这种美好的境界，而不能够知道这是一切妄想所变现啊，说不得了了，我成就圣道了，那么这样子就成就大妄语了，那临命终的时候要堕入到无间地狱去的。好，所以看最后一段，汝等当依如来灭后，依末法中先是示意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复复成无上道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一定要依止如来的真实的教化，在佛陀灭度以后，特别是在末法当中啊，把这样的以种种的方便啊，把这种十种魔境的相状啊，告诉末法众生，使令修止观的人啊，不要被天魔鬼神啊得其方便，来保护修行人的正念，来保护修行人的大乘的善根，而成就无上菩提之道。我想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修这个止观啊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永远要知道你的所观境是什么。因何因住这个地方很重要，这个住你以什么住，你永远就是以一念心性为住，你不管看到什么境界，佛菩萨跟你说什么法，你完全是以向内安住在一念心性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你一动，你心一动，外在的因缘就开始动，你的生命就开始动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啊，佛陀诸位你看一看，他的对视方法，不管是什么魔境，十种魔境，他的方法就是不作圣行明善境界，就是不迷不起不动。从楞严经的角度啊，他的道理是说，世间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不动，你不动你就赢了，你不要去对峙它，你要保持不动。当然你要不动，那你得不迷啊，你要有智慧才能够不动，那么你凭什么不动呢？我们是处在一个动态的世界，你的色身在动，我们的心也在动，你看生命就像一个水流嘛，佛陀说了，那这个是水流就表示什么，我们是活在动态的。但是谁要保持不动，这个人不得了，这个人是正念真如才能够不动，不迷不起不动。你不动的时候，魔王就没办法，因为他没办法去跟真如抗拒啊。所以魔王要的就是你动，想办法让你动，他一你要动他才有办法趁隙而入啊。你不动他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清楚啊，就是你不一定要刻意的去对峙他，但是你要保持不动，它就消灭掉。当然你要保持不动，你要保持觉照，经常保持觉照。当然你也可以啊，持咒啊，持大悲咒啊，念佛啊，做一些保护的功夫也是可以的啊，求一些佛力加倍啊。但是以这个不迷不起不动为它的正恨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啊。向下文长负债来自回向。